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全家相遇在我家门训七步走当中。今天是我们第三步不断改变 change 的第五天。那不断改变的这个话题啊，真儿特别的喜爱，而且也觉得这是我每一天激励自己成长的一个动力，因为我要不断改变才能够更像基督。所以很多时候呢，弟兄姐妹愿意用好像破碎啊，用软弱啊形容自己的生命，但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说我是一个不断成长和改变的生命，那就对了。因为哪怕再软弱，我也是在一个不断成长和改变的过程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85篇，出埃及记的30章到31章，尼希米记的11章第一节到第12章的26节，哥林多前书的第3章。那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呢，继续是仁爱的一个表现。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去了解，哎，有些时候我们爱还需要对对方说 no， 要拒绝或者是不能够纵容对方。为什么爱里面有包含不纵容、不妥协这种圣洁的特质呢？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在一个非常安静的村落旁啊，有一块清澈宁静的湖泊，里面呢住了一条又年轻又精力旺盛的鱼，它的名字叫菲菲。菲菲呢特别受湖中其他鱼儿喜爱，因为它又开心又快乐，充满乐趣和冒险精神。不过菲菲的确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他特别的求快，急于求成，什么事情都想要立刻就看到效果，而且呢总是追求及时的快乐，不顾后果。所以有些时候呢，他很容易把自己还有身周围的家人朋友带入到一个危险的境况当中。所以为了教导他这个问题呀，爸爸妈妈可是想尽了一切的办法，但仍然果效不大。直到他们找到了湖泊里的老鳟鱼，亲爱的鳟鱼爷爷，你能不能够帮助我们的小菲菲，真正的让他成长起来，能够改变他这个急躁没有耐心的毛病呢？于是老鳟鱼爷爷呢就搬到了小菲菲的家，观察了他一段时间，想来想去啊，就决定教他什么是真正的爱。啊，鳟鱼爷爷，我们是想要教他有耐心，不要把别人陷入危险当中，为什么您最后决定是教他什么是真正的爱呢？鳟鱼爷爷啊，笑而不答，好像已经胸有成竹了。有一天，鳟鱼爷爷召集了湖中所有的鱼，他宣布，
亲爱的居民们，
我们呢要马上举行一场特殊的比赛，比赛的目的就是让每一条参赛的鱼带领一小组的小鱼儿安全地穿越湖面到达对岸，谁先到达并且所有的小鱼都安全，那就获胜，获胜者呢将会得到最高荣誉奖。哇呀，菲菲一听可兴奋了，自告奋勇啊，他太想证明自己绝对是那湖泊当中最快最强的鱼儿。哎呀，不幸的是，当分配下来，自己带领的居然是青蛙妈妈刚刚生的一群小蝌蚪。蝌蚪又不是鱼，我干嘛要负责带领这一群小蝌蚪穿越湖面呢？这得到猴年马月呀。哎，不过当他转头看自己的好朋友居然分配到了一群小海马的时候，哎，他开始乐了。咦，小蝌蚪至少还会游，这小海马就在那蹦蹦跳跳的，哎，没事儿，也许我还是有赢的几率的。就这样，菲菲带着小蝌蚪们迅速地出发了。他闷着头不顾一切地往前游着，他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小蝌蚪跟在他的身后。而且穿越繁茂的水草群的时候，那可真是危险啊。可是他想，不行，这是近路，这条路我不能够避开，我只有抄近路才能够最快地完成比赛。所以当他兴高采烈最终到达终点的时候，哦，回头一看，却有好多好多的小蝌蚪因为跟不上他的速度迷失方向了。好在老鳟鱼爷爷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沿途安排了许多许多的眼线妈妈们，带领一只一只迷途的小蝌蚪都安全地回到了家。这一次比赛，菲菲不但没有拿奖，还让他的名声在好多的小鱼小蝌蚪的各样的小生物当中失去了力量。大家想到，哇，我可千万不能够跟在菲菲的后面做他的手下，哪天命怎么没了的我都不知道呢。听到这些，菲菲难过极了，他哭哭啼啼地来找老鳟鱼爷爷。爷爷，你能告诉我，我除了就是求快，求好，我其实也没做什么大逆不道的事，为什么现在这些小鱼小虾的都不理我了呢？
孩子，真正的爱呀，不是你随心所欲的，而是你看中你所服侍的，你所带领的旁边的人的生命，你想什么对他们是最好的。
如果你只是为了图自己的方便图快，或者呢根本不想到别人的安全别人的需要最重要，那当然再也没有人愿意把他们的生命交托在你的手中。依靠你的人啊，通通都是必须相信你是会保护和看重他们的人。
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一个负责任的孩子吗？是不是爸爸妈妈、老师、朋友交托给你办的事情，你都尽心竭力去做呢？其实负责任是一个爱心的表现。真正的爱不是图自己的方便，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很多时候为着别人的好处，你必须要站出来做那些让你觉得最不方便的事情。好比说，当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哎呀，随便啦，不要那么认真啦，哎呀，有一些的真理不一定要那么坚持啦，或者别人会因为你对他说不，或者会因为你的认真和较劲儿呢，他们会远离你，不想做你的朋友。越是这样，你越知道爱本来就不是方便的，爱是一种舍己，是一种牺牲。很多时候我图方便、图快捷、图简单、图容易，我其实
会把别人陷入到更深的危险和伤害当中。今天在经文当中，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殿，是圣洁的，是属基督的，所以人呢不可以自欺，必须要将我们的生命建造在基督的根基之上。而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三十章到三十一章，里面不断不断地提到圣这个字，哎，是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圣洁的，而圣洁呢往往就是爱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体现。我们不会因为世界对我们的要求和我们自己的胆怯懒惰，就随随便便地对待我们生命当中的人事物。我们会因为敬畏神，去努力地活出一个真正的爱来。这个真正的爱呢，就是对对方是好的，对他们真实的生命是有帮助的，是有造就的，我们对别人是保护的，是可信靠的，是值得托付的。所以每一个小朋友都要思想，哎呀，为什么圣洁这么的重要？我们不能够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也不能够图方便随便地对待我们人生当中的责任。爱必须在圣洁的真理之下才能够带给人生命益处，否则的话，爱就变成了纵容，最不安全的伤害往往就是没有圣洁的爱所带出来的。无论是爸爸妈妈对孩子，还是我们对待彼此，对待我们身周围的朋友，都需要在圣洁里面，在一个真正不妥协的爱当中才能够完成。亲爱的小朋友，你今天学到了什么呢？关于仁爱可能有讲不完的内容，但是呢，今天真儿特别的渴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不要再随着自己的方便和喜好去爱人了，而是用最圣洁的爱，能够真正的把神对对方的祝福活出来。好了，愿神赐福给你和全家人，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喽。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江小圈，大家好。
是，大家非常的开心，应该是很期待了，就是我们最近这几天呢会持续不断的有这样的荣幸，有博大尼儿少家园的江院长在我们当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我们继续走进他精彩又丰盛的人生当中。那江院长能不能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从自己的家乡然后到了西雅图留学的这个过程，我知道跟你原来什么护理啊或者是医学是完全不同，因为你后来就学教育了嘛。那是什么催逼你一直往上，后来学到了博士？你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持续不断在学，我知道你在教会做儿童事工家庭事工的传道人是20年的时间，那这20年其实就是你的大好青春呢、啊。它有没有影响你自己个人的生活呢？因为我相信听众朋友都很想知道，我自己是知道的，但是大家不知道这么美的江院长有没有结婚呢、啊、有没有自己的小孩啊，在自己的个人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因为服侍受到影响呢？
谢谢哦， 我觉得很感恩，就是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记得那时候在西雅图的时候，在教会里有一段时间一边读书然后一边在服事，真的非常的忙，然后就觉得说我这么忙怎么有时间去好好交往一个未来婚姻的对象，就算那个人出现好像我也没有时间，但也在那样的时候神就带领我的先生出现，超过我所求所想的。
我给大家爆个料，因为我们宣任姐江秀圈院长她的先生呢是非常非常棒，我认为在我心里面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小提琴家，那他是一个书香门第出于音乐世家，跟我们江院长呢完全不搭，是两个线嘛，一个是想要他学医的，但一个是完全艺术的。但是在教会认识之后，你们两个的婚姻结合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有你的侍奉？
对，我觉得很感恩，因为其实我还没有认识他之前，我就想说既然神对我的呼召是要进入全职，所以有一样的心思是非常重要的，但好像他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向的，所以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沟通跟挑战，然后特别在交往的期间，但我觉得很感恩，就是包括到现在来伯大尼服事，他就说我就是他的事工，所以就变成彼此的祝福，那他也成为我很重要的一个支柱。我常常觉得我如果没有他，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做我现在做的事情，因为他常常在旁边支持我，包括在现在我们在访谈，他正在帮我们把我昨天两三天在外面淫秽的衣服都给放下去处理了，所以真的非常感恩。那好像有点遗憾，我们没有自己的孩子，神没有给我们孩子，但是呢我们也很了解，就是两个人的婚姻其实有时候还是最重要的，很多时候很多夫妻没有看见孩子进入你的婚姻，但他有一天还是要有他自己的生活，所以很多人没有预备好当孩子离开的时候进入空巢期，就甚至于进入抑郁忧郁症的状态，最后还是要两个人一起走下去，所以婚姻关系其实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在这当中我跟他学习很多，不管是价值观、人生观、夫妻的相处、彼此的敬重，认识他我才知道什么叫做 gentleman 这样子，他真的很 gentle， 一个 gentleman 这样子，然后非常的 courteous，就让我更看见说不是忙忙碌碌的服事才是最好像很荣耀的，而是每一天生活里面活出那个真实荣耀神的生命，敬畏神的生命才是我们最重要的。我常常说 你只要走在路上就是好的见证，因为他就是一个很体贴的先生，很有礼貌的人，也对人很有爱心的人，我觉得那个流露出来的是更宝贵的讯息。
是的，因为我们就是见证人，我们同在一个教会，那俊良大哥实在是一个看到他就能想起为什么主耶稣说我的心柔和谦卑，因为他真的就活出那个生命的状态来，而且呢好像他看起来并没有什么高言大志啊，没有这些东西，但是他活出来他 walk 他自己的 talk 啊，就是像刚刚江院长所说的，他就是一个绅士，他活出了这个来。我不赞同刚刚江院长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好像可惜神没有赐给你们， No， 神赐给你整个育幼院的孩子，因为我在当中我看到的孩子们看到江院长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心里面的江院长不仅是他们的妈妈，不仅是给了他们一个居所，我甚至是相信你在他们心里面是代表了基督，代表了神给他们的一个爱和安全感，重新的一个身份认同。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看起来没有乳养的没有自己的血缘关系的孩子，但我们为福音生养，我觉得这个意义更大。你像我自己本来很喜欢孩子，但是我的先生就说你知道吗，我们将来要为福音生养孩子了，不要再生了。所以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也知道啊，如果听到江院长的话，我相信对你们会是一个安慰，因为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自己的孩子，那我觉得一点都不可惜，因为我们的人生不是为了我有子女双全然后有一个好的事业有一个地上的家庭觉得就是完美，不，我们本来在地上的日子就像刚刚江院长讲的，我们其实是为了反映天父呢荣美的形象，而俊良大哥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个名言，说自己的妻子就是他的侍奉，我们每一个好的婚姻其实就是一个 ministry， 就是一个侍奉，不需要会讲道然后去分享才是一个能够
激励人的生命，因为刚刚江院长讲了，它像一个云彩围绕着我们的见证，让我们无可敌伟的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非常感恩呢，就是江院长用自己的美好的婚姻的一个见证呢，服侍了我们西雅图的教会20年的时间，而且我相信这20年你养大的孩子应该很多很多，对不对？就是你看着从小到大，然后结婚的，然后生子做父母亲的，应该很多很多，对不对？
是。
他们跟你的关系也应该非常的亲密。我甚至相信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他们有些时候不愿意跟父母亲分享的话语，很有可能会跑来跟你分享。那大家想到的都是非常美好，但是实际上我知道做事工有很多的挑战。那我很想你可以赤裸敞开的跟我们听众分享，就是这20年的服侍教会儿童事工家庭的这些经验里面，你觉得最大的难关和低谷是什么？就是你经历过然后让你都觉得走不下去了，我是不是应该换个地方，或者觉得我是不是该换一个侍奉的群体，有没有过这种想法？
我觉得在服侍里面都难免有这样的时候啊，毕竟人都不完全，那彼此都会有不同步调的时候，或是面对甚至彼此不能够理解的时候，那的确也有遇到难关跟低谷。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很低谷的状态，然后晚上坐在我自己的床上，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抑郁难过，觉得被错待、被误解、被不信任、被伤害那种感觉。我记得那时候刚好在那个脸书上看到一个图案，就是一个人这样侧着身体，然后很多的钉子这样射过来朝向他，我就突然觉得我好像那个人哦，觉得很多的钉子这样射过来，但其实仔细想想也没有那么糟，但是那时候的感受就是那样子。那我在那一刻，我其实反而让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圣经上说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主耶稣他来到世界上表现他的爱，呈现他的救赎的方式，不是荣耀的君王，而是最后被羞辱、被误解、被错待、被钉在十字架上羞辱。然后我常常觉得说，如果我是耶稣，我已经从十字架上跳下来证明我是上帝的儿子，可他没有这样做，对不对？他就继续承受这样的羞辱痛苦。在那一刻我就觉得说，那我承受的算什么？跟耶稣比这算什么？我觉得在那些难关或低谷当中，其实有时候反而是更认识上帝的爱的一个机会。包括来到伯大也服侍，有时候面对一些谎言的处理甚至于攻击的时候，然后就深深觉得说，哇，这个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就真的是更看见更经历神的作为这样子。
刚刚萱润姐你所分享的，我想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你面对难关和这些挑战的时候，真正帮你走出来的其实是基督的爱，并不是说你的问题得到解决了，或者是别人不再攻击你了，或者不再那些没有伤害了，其实照样还是会有，但是每一次真正让你站起来的是基督的爱激励你然后继续走下去。哇，
是
太棒了。
是因为很多时候也没有办法去一一解释，也不可能公开的去说什么、解释什么，但是我觉得神帮助自己走过那种觉得很困难、很纠结、很不愿意去接受那个事实的状态、但是当神把我们提升超过那个的时候，那个眼光可以不再一样、以至于能够接纳说，就算它存在这样的事情没有关系，我继续往前走，神都知道、
是。其实对很多传道人在教会服侍的弟兄姐妹来讲呢，我们接受到的这一个挑战不比在外面的少，反而有些时候更难，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不幸的世界的那种方法去处理，比如说以恶报恶啊，比如说揭露你的恶行啊，就像刚刚江院长所说的，我很多时候就哑巴吃黄连一样的，明明是自己受伤还不能够说，还不能分享，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除非这个是跟罪有关的。但是很多时候人际关系真的是张家长李家短的，你没办法，你自己受伤了你还得闭着嘴。我觉得刚刚您分享的一点让我也很感动，就你说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完全可以下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但他却默默承受这一切。 所以呢，一个服侍神的人，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都需要像江院长刚刚的一个体会，就是终有一天我的眼界和我所追求的是更高的，我不需要得到世界上的这些安慰、鼓励、赞赏或者是肯定，因为主知道我的心。所以正因如此呢，你可以在面对那么多挑战或者是难关的时候，你可以一次一次的站起来，而且一服侍就是20年，这真不容易啊尤其是对我们一个大的教会，可能又跨很多的文化语言，然后我们的那个教会并不小，其实有些时候您 oversee 两边的这个儿童事工，你都需要去扶持，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哇，我们今天采访的时间已经快结束，所以未来的几天时间大家都一定要锁定真爱住我家，因为我们未来的几天都会为您邀请到我们秀美温柔的江秀圈院长，在我们的当中继续分享他与伯大尼的故事。我是林真儿，
我是江秀圈，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拜拜，祝福大家。
给我千百个放弃的理由，我还是选择跟随你脚步，虽不容易还是愿意，这是我一生的抉择。给我千百个退缩的理由，我还是选择释迦的道路，虽有困难绝不回头，这是我一生的抉择。主，我愿意献上自己，什么？